那么这里讲到以东的时候，特别讲到第52篇讲的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，那时大卫做着训诲师交于灵长。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对不对？就是当大卫逃难的时候，他不是跑到那个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去，结果亚希米勒呢就给他饼，那个饼他不应该吃的，结果是圣饼，而且呢给了一把刀，那把刀呢你记得吗？就是当他对付哥利亚的时候，他用五个这个石头，就一个石头就打中他太阳穴，他扑倒了以后，结果他自己没有刀，圣经明明讲说大卫手上没有带刀的，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神总是把我们带到手无寸铁，然后才能经历得胜的工作。那得胜永远是圣灵做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有，所以不说我们要弄清楚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根本没有带刀啊，大卫根本没有武器，大卫完全缴械，大卫完全手无寸铁，他就凭着那个五个，就是那个五个石头，然后其中一个石头呢就打中了太阳穴，结果他就扑倒了。然后呢他自己没有刀，他是从那哥利亚的那个刀鞘里面把刀拿出来，然后呢就杀了哥利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哥利亚呢是死在他自己的刀手下，哥利亚是死在这个大卫的那个石头，不错，但是真正叫大卫接受大卫的那个刀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个刀呢是哥利亚的那个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知道，就是因为那把刀呢，这个谁亚希米勒给了大卫，那很不小心，没有，那一次只有大卫感觉到，别人没有感觉到。那么大家觉得在这里，你知道当亚希米勒做这个事，他从来不设防，他觉得我做了一个应该做的一件事情，把饼给了大卫，然后把刀给了他，从来不知道这会惹来杀身之祸的。那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卧底的，那个人就叫做多益。所以我们的自己永远是卧底的，在属灵跟随主的路上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我们里面有个线民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卧底的，就是我们的自己。那么就在我们没有不小心的时候，他冷不提防的，你知道，就把苦难带给我们。所以你知道，后来没有想到是这个多益去告状的，然后呢，扫罗就抄整个亚希米勒的全家。把他的大大小小通通杀，只有剩下一个逃到大卫那里。那大卫告诉他说，那凡是要追拿追凡是要这个追你的，就是要追我的。他说，其实那天多益在中间的我已经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给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要做王，但是呢你看见有一个力量叫他不能做王，不光扫罗叫他不能做王，但是有一个多益向扫罗这个传话，向他通风报信，就增加大卫的苦难。所以就在大卫经历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就写了这首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再来读这首诗的时候，我想就给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，我很快的读一下就可以。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。那这个勇士就是指着多益说的，就是指着这个以东人说的，也就是指着我们里面那个自己说的。我们的自己总是坏属灵的事，我们自己总是不冷不防的给我们一个冷箭，叫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往前去。所以这里写诗的人说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是多益，别人都不敢杀那个祭司，结果是多益他亲手把他们杀了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己一面来讲是在宝座上，但另一面来讲，我们是最会伤人。你已经很小心很小心，你不小心还伤了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我们有一个本领，那个本领就是我们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，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里面的以东要做一个工作，就是拆毁知道根基，只要见证不见了他就开心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已经堕落过了。你要看见我们这个人已经卖给罪了， 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他是在我的里面，在我的，他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说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由不得我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是我们那个异动的情形。所以神对他有个判决，第五节，神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自己永远是十字架工作的对象。那这一点，我想我们要很清楚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。那么第八节，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。你看见吗？前面讲到说，勇士啊，你为何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。那么下面呢，讲到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是橄榄树。那橄榄树是什么呢？橄榄树，你看见橄榄树的特点是什么？橄榄树特点就是橄榄，特别是橄榄油。那橄榄油是怎么来的呢？原来这个橄榄在树上都是高高的，所以他们把橄榄树要摘下来，橄榄要摘下来就用杆子把它们通通把它们打弄下来。所以我们这个人本来应该像这个以东一样，都是高高在上。但是十字架做什么工作？就像杆子一样，一个一个把我们橄榄从高的地方把我们打下敲下来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橄榄最后是经过油炸，就像科西玛尼亚，就炸出油来。那么只有当它是油的时候，它才能够裹别人的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自己永远是伤人的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是青橄榄树，活在神面前？什么时候我们经过油炸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撒玛，你看不见有人一个人落在强盗里面，结果撒玛利亚人用酒和油来裹他的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说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说，大卫就能够坐在宝座。所以下面说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，我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好。那53篇呢和54篇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53篇呢，你初看的时候好像看不出来跟54篇连在一起。那么怎么连在一起呢？我想我只给弟兄姊妹看，就是54篇的第3节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现在呢，这个53篇呢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53篇好像给告诉我们有一些无神派的人，其实不是。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是愚昧的人。为什么他愚昧呢？因为他眼中只有自己，他眼中看不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又是给我们看见以东的一幅图画，让我们记得今天在最能够在我们身上常常代替神的就是我们。许多时候你看这个彼得，他动不动就出了主张，许多时候我们动不动就有一个意见，动不动有一个主张，你看见这不是神的旨意，你看见是我们的主张，是我们的看法，是我们的意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？问题就是我们的心中到底有没有神。我们常常以为这一段是传福音用的，其实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简单。你知道你和14篇呢，14篇也是讲到这个愚顽人心里没有神。不过很有意思，这个第2节，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那么这个14篇是讲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。那么如果你比较的话，你发现很有意思，第5节和这个14篇的第5节不一样，圣灵把它换了一下。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。那一个把自己完完全全抓在自己手里的人，他常常会害怕。那么圣经说他在无可害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意思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他害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变得非常神经质，根本他没有病，没有什么好害怕。他一直以为他得了癌症，一直以为他得了这个病，得了那个病，其实呢根本是无可怕之处就大大害怕。 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的人骨头散开了。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许多时候我们这个己，我们这个人太完整了，所以我们这个人不散，散不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骨头呢是粘得很紧很紧的，十字架一个工作让它散开。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你就是指着大卫说的，你就是指着我们来说的。我们就叫我们蒙，就叫以东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你看见这是神的判决。那么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。什么叫锡安呢？锡安就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不是以色列的宝座，不是以东的宝座，以东的宝座是以扫山。所以如果你去读俄巴底亚书的话，讲到这个我们的宝座，那是在以扫山。你知道吗？很有意思啊，这个以扫这个名，以东人他们拜什么神呢？他们拜的神就是以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人以他们自己做神，以自己代替了神的地位，这是很可怕的。那么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。为什么从锡安而出呢？因为圣经里面讲到锡安都是指着大卫的宝座说的，讲到摩利亚山是讲到神的殿说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宝座是在摩利亚山，大卫的宝座是在锡安山，讲到锡安山一定指着大卫的宝座说的。所以说愿以色列救恩从锡安而出。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心中一直是有我们自己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一直活在以扫山里面，我们这个人根本不可能受得被变化，我们不可能。所以下面说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被我们自己掳去的，我们都是被自己迷住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先在这里把这个话把它形容了，然后才给我们看见不是自骗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是谁带给我们最大的难处呢？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的自己常常带给我们最大的难处。所以讲到五十四篇的时候，需要五十三篇来解释的。那我们的时间没有了，我很快的再提一个，还提一点。比方五十六篇，你读五十六篇呢，你看哈，这里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是他做这金丝，交于灵长，调用远方无声歌，你看见吗？好，这个远方无声歌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在五十五篇。我再说一遍哈，你五十四篇呢，当你读到第三节，他们眼中没有神，你回过头你才晓得，哦，原来圣灵是用五十三篇来形容这个，来形容这一班人，然后你才可以懂得五十四篇。那么同样的，你读五十六篇不会懂，除非呢你要读五十五篇，你才知道那个远方的无声歌是什么东西。那么解释在哪里呢？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，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。五十五篇你看嘛，第六节，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。我必远游，宿在旷野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你看见没？这里有个鸽子是到远方去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他说、哦、我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宿在旷野，我必远游。所以这个歌是什么？这个歌很明显是远方的歌。那么而远方的歌，然后呢，我要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那就是根据这一段的话，下面才讲到远方的鸽子。不过现在呢，这个鸽子是无声的鸽子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当他受冤枉的时候，当有许多人诬告他的时候，他一句话也没有。我们的主是默默无声的。所以这里不只有个鸽子，这里是没有声音的鸽子。前面是讲远方歌，后面给我们看见远方的无声歌。而且这个诗呢乃是一个经诗，所以从五十六篇开始那个经诗就产生了。所以这里结构是很有意思，就是五十三篇解释五十四篇，五十五篇呢再解释五十六篇。 很抱歉，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不愿意礼拜三晚上拖太久，因为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要上班，所以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下一次我想我们再进去对再读下去。很抱歉今天进度稍微慢一点，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话我们需要再解释一点，让弟兄姊妹容易能够进到这些诗篇的感觉。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一点时间赏给我们，我们求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，叫我们不明白的能明白过来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只要照亮你的话，每一句我们你的话一解开，就叫我们这愚蒙的人能够得到通达。